19节，以扫和雅各出生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。记在下面：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，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图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。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以扫卖长子的名分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；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撒爱以扫，以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，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就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。以扫喝了，吃了，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
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以扫和雅各就生出来了。首先我们看看，就是第1、第2、4节的时候，他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巴兰地的阿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，其实他们都是从乌尔出来的，整个家族都是从乌尔出来。那现在呢，有一部分留在哈兰成为阿兰人，其他的就是亚伯拉罕里的那个族呢，就到了迦南地。所以就想一想，这个亚兰人后来就成为以色列，北国以色列的世仇，常常攻打以色列。你想，如果拉班真是愿意，比土利有拉班真是愿意跟随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，可能不会成为这样的事情。但是他们只到了一半的地步，就留在亚兰了。所以想一想，很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些福音朋友，他来到教会很多年，但是还没有信。有些基督徒他在追求上面追到一部分就停了，就没有再进去了。真是好像这个拉班一样，以撒因为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。那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亚伯拉罕没有为，圣经没有记载了，就为撒拉求神生育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以撒就因为他妻子不生育，就求问耶和华。但是亚修等了二十年之后，结婚的二十年之后才生出来，就生育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应许，神应许给我们，但是还是要等的，不是应许的立即就出现，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。那么的耶和华就对利百加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又从你的生成出来，解族别强于哪族，将来大的又服侍小的，就你就看开始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开始逐渐主的信心。不但如此，这个两个儿子会变成两族，当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真是有上升的，就是神对利百加的应许真是应验了，他是很信实的。所以你要看以扫出来，然后雅各也出来，但是雅各就抓住以扫的脚跟，所以起名给他叫雅各，这意思就是抓住的意思。在同样的意义里面，这个抓住也是就是假娃的意思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生于打猎，藏在田野。以撒呢也是喜欢在田野里面的，所以他在上一章的时候，以扫就在田间磨赏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就在这里，他喜爱以扫，因为以扫常常煮的好东西给他。利百加却爱雅各，因为雅各喜欢陪他妈妈，而且呢不但如此，也懂得怎么样煮东西啊。所以有一次，以扫回来的时候，雅各刚刚好就煮的是红汤，红豆汤，然后以扫都问他。那么这个时候雅各的本性出来了，他就抓住这个机会，就说好，我给你，但是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。你看看以扫怎么样说，不是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于是雅各说，你今天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好，所以首先他们就是明知道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他的上辈 的祝福的。但是以扫为什么要把这个长子名分卖呢？那在这里说，因为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红豆汤对他当时来说是个很实际的情况，是能够 fulfill 他肉体的需要，但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，是将来的盼望。有多少人今天就是看出这个世界上的需要，就从了这个世界，但是对将来圣经里面的应许，他们说我想不到这么远啊。基督徒也是很多时候都是一样，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在讨论的时候能够分享一下你今天得罪了什么。我打算一个问题啊，想问问大家。那因为你看见神选择雅各不选择以扫，不是将来他们做了什么，就是他们的母腹的时候神已经决定了，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将来怎么样行事为人，而是神的主权选择了雅各不选择以扫。而且呢，在马拉基书里面哈，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，第二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时生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不以扫。好，如果有一个福音朋友问我们，那你看以扫和雅各在母腹里面，神已经是喜爱雅各厌恶以扫，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在母腹里面神是爱我呢还是厌恶我们呢？是不是神在很多在母腹的 baby 都是已经定了他爱，有些的定了厌恶呢？
好，谢谢梅弟兄啊。这个亚伯拉罕是100岁生以撒，以撒到60岁的时候啊，生了这个双子啊，以扫和雅各。那说明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死啊，亚伯拉罕是160岁啊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才死，所以他应该是看到这个以扫和雅各的出生，而且一直看到他们长到15岁，他才过世的啊。但是圣经里面一点没有交代啊，当这个雅各、以扫出生之后，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witch 啊，一个世代已经过去了。那接下来这个世代的重心终点人物 应该是在雅各的身上啊。虽然以扫啊，以扫也讲述他一些的事情啊，但是比较详细的啊，从出生怀孕开始啊，从怀孕开始一直讲到他死啊，讲到他死的时候，这个创世纪就快结束了啊。所以前面这一半亚伯拉罕是中心的人物，后面这一半很重要的啊，就请大家来看啊，雅各这个人物啊，他的信心是怎么神一步一步带领他啊。那今天梅弟兄提的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是很深入的一个问题啊，涉及到上帝的拣选，彰显上帝拣选的恩典。那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，要结合这个啊罗马书第九章的经文来思考啊这个拣选的道理。否则的话你就会读出来，就是说哦，因为爸爸偏爱长子，妈妈偏爱老二啊，这个家庭纠纷就产生了啊，这样读就读偏了啊，这不是这一段的呀要表达的意思啊，重点是在上帝的拣选，而不是在父母的偏爱上面。那今天我们在小组里面讲到两个重点啊，一个重点是讲到拣选和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啊，在以扫和雅各的身上显明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上帝应许的成就，上帝的应许的成就过程当中啊，人怎样去参与配合上帝的应许的成就啊，这一点啊，我请崇涛弟兄啊帮我们分享一下。
谢主啊，谢主。那从今天这个十九节到这个三十四节啊，那我主要看到一个点，就是说在21章，21、22，以撒和利百加的身上，因为这件事情当时神让以撒娶利百加，这明明是神的一种祝福，让他娶了利百加，在前面的经。这些章节里边看到了，那现在却似乎变成了那个一个男士。为什么变成男士呢？就是利百加不怀孕，那么也神就借着这样的难处，让以撒来学习怎么来向神来祷告，来求问耶和华。那么也借着22章，也借着让利百加也同样学习了，就是说来求告耶和华。那么他以撒向神祷告，神又让利百加怀了孕，这就是神给让我们也学习在这个要祈求，也祈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上帝。因为咱每个人身上，无论是在属灵的上面，还是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都或多或少的有难处，有这样身体上的软弱各方面，这些我们都可以借着我们自己的祷告来求告我们的神，让神为我们来身体软弱的求神给我们来医治，来加添给我们力量。也同样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，就让利百加怀了孕。那么神接下来也借着利百加的祷告来求问，来让神也给他们应许，就是说将来就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也看到了这里也预表着，就是说是两个族类，就是一个是以东人，就现在的以东人和以色列人，那么这两国将来也必两族相争，就是打仗相争，也预表着这个属肉体和属灵的一个征战，就是将来这个大的要扶持小的，就是雅各以扫要扶持雅各，以扫是属这个世界的，就属这个世界的，那么以扫雅各就是属神的，他到老都扶着杖头来敬拜神。所以我们从这个雅各的身上也看到了，我们尽管是有难处，但是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求问我们的神，让我们在日后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借着神的恩典，也借着神给我们的应允，让我们能够一生的能够来信靠他，能够来跟随他。感谢主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崇涛弟兄的分享啊。关于以扫啊，这个最后一句就点出他的问题啊，他是轻看他长子的名分。到了希伯来书12章16节啊，讲得更清楚了， 讲他是贪恋世俗的以扫，因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。对，这是以扫在做选择的时候显出他里面的心态，包括他讲出那句话啊，31节啊，32节啊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是他随口讲出来的呢，还是很认真的讲出来的呢？不管他当时讲话的语气是怎样哈，说明他心里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想法，心里存的，口里就会讲出来。他从这句话里面就看出他根本就不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引以为戒的地方。
当我们主来的分享到，你看这神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啊，就是好让我们能够信靠他。虽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高山低谷哈，但是我们能够接受他，我顺服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会带领我们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以撒没有儿子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就娶了一个妾来祭祖香火啊。应该哪个时候亚伯拉罕呢，就应该用他自己的那个反面教材来告诉以撒了，不要娶这个妾，不能就像你老爹一样。所以就反而就 encourage 他们，就叫求告神。这也是亚伯拉罕的后来的对孩子的影响，就要他们在信靠神。结果他们求的时候是要以撒我也利伯家夫妇两人一起去求告神，一起去等候神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夫妇基督徒夫妇一个在神面前的等候一个例子。
以撒的求告是为利百家祈求耶和华，他的目标很明确啊，就是要借着利百家生孩子啊，这也是神的应许啊，照着神的应许求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啊。利百家的祷告呢是问 why， 为什么啊？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知道他被拣选来到亚伯拉罕家是要承担这个应许啊，天上的星一样多，地上的沙一样多的孩子要借着这一只要生出来。如果到现在还不生孩子，一怀孕生孩子就弄得这么痛苦，哎，那我被拣选的目的，活着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啊？他是问这个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那耶和华就跟他解释了哈，这个两国在他国中哈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哈，他们要彼此相争。所以到后来这个利百加爱雅各哈，不能简单的就分析说他偏爱哈，以撒爱以扫是偏爱啊，因为这里讲了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。你想以扫他做一锅的肉啊，做一锅的野味，不可能只给爸爸吃不给妈妈吃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利百加也应该吃到他的野味，但是没有讲说利百加因为吃到野味就爱以扫。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爱雅各呢？就是因为他听到上帝对他讲的话，将来这个小的是上帝所拣选哈，承担应许的哈，这是为什么。所以利百加的爱雅各，就像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所提到的，上帝爱雅各勿以扫。你不能说上帝偏爱啊，上帝凭着他永远的旨意啊，出于他的拣选的恩典啊，他爱雅各。对，利百加顺着神的拣选啊，神所爱的他就去爱啊，不能说利百加在这里是偏心啊。包括后来当这个以撒糊里糊涂的哈要去祝福长子的时候，利百加出来阻挡啊，也是出于他对上帝应许的那个信念，不是简单的就是哈这个偏爱雅各的缘故哈，帮他啊这个得到这个祝福啊。所以这后面都是有上帝的应许和话语作为基础的。
那么利百加有没有告诉以撒上帝的应许呢？
他一定是知道的，他一定是知道，但是以撒比较糊涂。 这里面讲嘛，他为什么爱以撒？因为尝吃他的野味，他的这个口味啊，这个口福啊，胜过他对上帝的这个话语的这个信靠哈、啊，应该是这个原因啊。包括到后来，他以为他要死了啊，他就去祝福这个长子啊，这也是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。
那个洪涛命跟牧师谈到祷告的重要。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先问一个问题啊：如果以撒不跟神祈求，让他的妻子能生育，神会不会让他生育？肯定会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在21:12清楚讲出来，以撒的后裔会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但是神很奇妙，他一定要我们跟他同工，他在等，他在等我们什么时候跟他祈求，他就答应。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一个秘诀。神爱我们，我们一切好处不在他以外，但是神很渴望我们跟他谈心，跟他讲话，把事情带到他面前。当以撒为利百加祈求的时候，神就其实马上要答应让他怀孕了。利百加也很有意思啊，当他怀两个小孩的时候，这两个小孩在肚子里面相争，他就问神说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那神就把他在勇士里面预定的拣选告诉了利百加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利百加作为一个母亲，他会养这两个小孩，有那个优先的顺序。刚刚牧师也提到一点啊，所以后来利百加却爱雅各，是因为他记得神的告诉他他的拣选。那刚刚我们在小组里面，徐辉问了一个问题啊，他说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不信，他会说神肯定没有拣选我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不懂福音。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罗马书8:9的时候，要记得一点很重要，神他有绝对拣选的主权，但是他的拣选是根据他的预知。在罗马书8:29-30里面讲，他说神预先所知道的，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后面讲到让他得荣耀。神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有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时间的限制，但在神永远是现在。他在预知里面知道将来以扫会怎么样，雅各会怎么样，这是很奇特的事情。所以一个人不信耶稣，他绝对不能怪神没有拣选他，这是我们传福音要知道的事情啊。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刚刚牧师也提到，在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因为贪恋世俗，英文是用 irrelevant， 他不敬虔，他对属灵的事一点都没有兴趣。雅各就不一样了，虽然他工于心计啊，要拿神最好的祝福，但是他羡慕属灵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也一样，我们从来不认识神，听了福音被圣灵感动，让我们信了福音。我们有两个选择，你是要信主之后还贪恋世俗，还是要羡慕属灵的事，常常读经祷告亲近神，参加晨更，从团契里面我们学到神的爱、神的拣选、敬畏神、顺服神，这个很重要。看我们有没有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，看比世界的东西还重，神是看这一点。所以后来我们开始一直看着雅各的生平呢、啊，讲了很多。一个原则就是说，他虽然很狡猾，但他狡猾是选择属灵的祝福，所以神还是祝福他。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圣经，我们有很多的领受，就是说，成为神的儿女，那得到神的祝福、神的喜爱， 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事，常常亲近神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啊。这个涉及到这个拣选这个主题的时候哈、自从加尔文 Arminian 啊开始几百年前啊有不同的解说开始啊，几百年教会一直在啊讨论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个一定要回到这个神的话语当中，特别是罗马书第九章啊，这个保罗是怎么解释这一段的啊。那再给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哈，就是讲到不但如此哈，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哈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人的主。那大家注意刚才吴长老他的解释是说，神的拣选是在他的预知之后，就是说这一种的解释就是说，我提前看到了，我提前知道啊，将来这个以扫会放弃他的长子的名分啊，雅各后来会竭力的追求长子的名分，所以基于他上帝的预知，上帝才拣选啊，这是一种的解说哈，这个呢不是圣经明确讲出来的啊，这是一种的推论啊。那我读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呢，你看他强调的神的拣选的行为是说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只因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人的主。因为如果讲说他预知，基于他的预知他才做的拣选，这好像又推回到就是说 人的选择在先呢啊。但是我觉得这是罗马书第九章他一再在强调，就是神的那个拣选的旨意啊，拣选的恩典啊，他是在强调这一点啊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因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？断乎没有。就说 他为什么有人会问说神会不公平呢？就是说如果神按照他的绝对的旨意，善恶还没有行出来之前，他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的话，那这些人像以扫他最后呀做了这些的措施，那不是他的责任呢？如果上帝还责备以扫的话，那是不是上帝的不公平呢？对，保罗在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说断乎没有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弟子看来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所以保罗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哈，保罗也没有试图说、哦、这个人的反对人的逻辑啊，会影响神的这个荣耀，他也没有退缩啊，他就站在这个神绝对的主权、拣选和怜悯的这个出发点来讲。那至于为什么，其实这是一个奥秘。这个神的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意志怎么可以并行呢？像两条平行线，都是对的哈。人如果没有自由的意志的话，他不应该为他的这个错误的选择负责任，但是神又要求他们。你做错了选择，像以扫他就会失去长子的祝福，失去长子的名分，他自己要负责。犹大出卖耶稣，不是神预定他去做这件事情的，他为他自己的行为，罪的行为要付代价的呀，要负责任的呀。哎，这说明人的自由意志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但同时呢，早早的、啊、上帝在永恒当中就已经做了这个拣选，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小脑袋现在是想不清楚的啊，这两件事情怎么会同时存在呢？啊，神又绝对掌权，同时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啊，这两件事好像不能同时存在，但是就是同时存在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，将来在永恒当中我们才真正的明白啊，在地上争了几百年争不出个结果啊，但是从圣经的经文当中，特别是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神的拣选出于他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从我们得救的人的角度啊，我们是要更加的感恩啊， 我们被拣选蒙了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，也不是因为神早早看到我们，知道我们后面会有正确的选择才拣选我们，应该不是这样，不是出于我们的善行，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，白白的，就是白白的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在恩典当中的人呢，我们就要感恩了。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没有一点的 contribution， 唯一的 contribution 就是我们的罪，在我们的罪上显出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救赎，白白的把我们这些罪人经过拣选，经过预定，经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信心赐给我们，一点一点的，在合适的时候，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信心，配合神的拣选来回应神的呼召，神的这个救赎，慢慢的把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显明出来，我们真的是永永远远要赞美感谢神的，这个救恩是完全是神自己完成的。
今天这个信息量有点太大了。刚才我们小组主要讲的也是关于这个预定预选的这个 topic， 那刚才吴长老跟牧师都有非常好的诠释。那我们反正也是主要是看到说，这个主线还是神哈，神通过很多的事件，就是像刚才洪涛弟兄提到的，他就是让你看到属血气的就是会 fail， 属灵的就会得胜。那但是就是其中有很多的细节，那就比如说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父母怎么带孩子的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？这并不是不对的，但是这个主线我们要看到，就是说，就是神他爱什么，恨恶什么。那像以索他就比较站在血气的那一方面。那刚才牧师和吴长老都讲到，就是说在神面前，他没有什么预先不预先的问题，时间在他面前是平开的。他就一眼已经看到这个故事书的这个结尾了。那但是同时又是圣经是鼓励我们要努力的，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用去传福音啊，我们也不用去竭力的去朝着标杆直跑啊，怎么会一个继承的故事书，但是又是一个很 dynamic 的一个可以改变的一个东西，这就是完全是属于神的范畴，不是我们很容易理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可以这样，就是说神既有已经决定的拣选的东西，也他有个主线，我们在这个主线主要的故事里面活着，同时我们又可以通过我们的跟神的接近，跟神的祷告来改变一些事情。我们有限的人脑可能就是可以接受这些。我觉得黄师母提的有一句就是说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评判这个事情该不该这样发生，怎么 prevent 这发生，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的。我们所要关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里面学到什么，我们对我们每个人来讲，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，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，这才是主要的一个东西。就好像这两个主要人物，那个雅各的话，他明明也可以多信靠一点神，让他的生活更简单一点，更少一点困难，但是他很多事情也是选择说用自己的办法去做，那所以他的生活其实也是很 struggle， 很困难，那但是他最后的这个走的路是对的，所以最后他是蒙神的祝福。那但是并不代表他身上没有缺点，他其实也是有很多的，又按照他自己血气去做的。黄师母的话就是说，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血气的，只是说一个更看重神的 给的那个应许，另外一个就是完全就是忽略了这个长子名分的宝贵。那就是虽然神早就定好要兴起这个，但是这个长子的话，他完全也可以说，多看重一些神给的东西，就是说主线的故事不会改变，但是他完全可以让自己多蒙一些属天的福分，少一点生活的这种折磨。
好，谢谢大家的分享啊。雅各这个人物呢是比较立体比较丰富的啊。这个亚伯拉罕是从他75岁出乌尔才讲他的，但是雅各是从他出生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讲，一直讲到他的死啊。所以这个人物啊，这个接下来剩下的25章啊，这个创世纪的经文啊，都离不开这个人物啊。那在这个人物身上也真的是哈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宝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。嗯，还有什么补充没有？
我再补充一下哈，就关于刚才我那个问题，那时候如果有人问，那我怎么知道神在我在母腹上，我是像以撒呢，还是像雅各呢？只是这个 selection 的问题发生只有一次，就是神拣选雅各，不是因为雅各做了什么事情，也不是好，也不是以撒做了什么情不好，而是神应预先选拣选雅各，是从雅各哪里生出了12个儿子，那要从12子里面没有拣选约瑟，反正拣选犹大，从犹大哪里那个叫基督就从哪里出来，这个神的旨意啊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 selection， 这个很特别的拣选啊，以后你也看不出圣经的这件事。而且基督耶稣来是为众人赎罪，就是罗马书5章4-8里面他就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被定罪，照样一切的义性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。这个众人在英文来说就是 all men， 是 all men not some men、okay？ 而且约翰一书第2章第3节第2节就是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普遍性的。OK， 神拣选的以撒两个儿子，是 very selective 这个 process， 这是一次。拣选雅各 over 以撒，是因为后来要把以撒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出来。这个只是 only one time only， 没有其他圣经里面讲过，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讲过这神为出神这个哪个。但是这个不能够用这个拣选的方法来揭开耶稣基督的普世性的救恩。OK， 我们有时候不能用这演绎法的方法来看神的救恩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也是神的奥秘啊。也是叫我们真是要顺服在神的教导里面。
慈爱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的话语从来不突然反悔。祝我们每天来读你的话语，读圣经，就是要知道你爱我们，知道你的旨意，知道你是拣选了我们。祝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人生的某一天，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拣选福音，我们愿意相信你，愿意相信你借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舍身流血赎罪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巴不得你在这边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是知道如何爱慕属灵的事物，能够把你永远放在第一位，追求你，认识你，爱你，服侍你。祝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，赐我们以那个无比的爱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